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雅歌第七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七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。雅歌一到六章描述圣徒生命成长历程的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爱的呼召，帮助圣徒珍赏主的使以及经历十字架出阶的工作。第二个阶段是复活的呼召，帮助圣徒经历十字架越来越深的工作，一直到完全脱离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。这是每个圣徒一生的功课，一直到被提或者离世见主为止。第三个阶段是升天的呼召，是在第二个阶段中的某一个时间点与主一同升到高处，看到物质世界背后的属灵真相，并且学会持守真理，穿上军装，站在十字架得胜的地位上抵挡仇敌的攻击。第四个阶段是降卑的呼召，主如何为了完成救赎降卑自己，承受不合理的待遇，照样的神也带领这个圣徒为了建造教会，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，也要学习降卑自己，接受不合理的对待。他被打伤，被夺去披肩，却从年幼的圣徒得着帮助。第四个阶段结束在这个圣徒不知不觉地加入了得胜者的行列，生命成长的历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七章和八章是描述一个生命成熟、经历丰富、运作老练的圣徒如何与主同工，尽职侍奉。我想我们或许会问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怎么知道七章和八章是讲到工作，也就是说在教会中的侍奉？第二个问题，难道教会的侍奉必须等到生命成熟才开始吗？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，把第七章和第八章定位于工作，是尼托森弟兄的看见，原因是对圣徒的描述的次序的改变。前面六章的描述，不论是主对圣徒的描述，还是圣徒对主的描述，都是从上往下。其实这一个次序很容易理解。如果你要描述一个人，一定是从辨识度高的部位开始。一个人的脸是辨识度最高的部分。给你看一张脸的照片，你可以认出他是谁。如果给你看一双脚的照片，就是你亲人的脚，你可能也认不出来。所以前面六章的描述都是从头开始往下描述，便让你知道是谁，再让你看见他的生命长进如何。但是第七章一开始就描述王女的脚，再一路往上，最后才到头和头发。因此着重的不再是这个人，而是这个人所走的路，所做的功。我很喜欢尼托森弟兄的看见，就引用他的分段来讲解雅歌的每日读经。我们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每一个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就应该加入教会，并且开始学习侍奉，因为只有在侍奉中，生命才会成长。那雅歌为什么要把工作摆在最后，等到一个人完全成熟之后才提到他的工作呢？这个答案很关键，请圣徒们务必留意。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工作。如果你还记得第四个阶段的带领，是要人完全脱离肉体，完全放下自己，完全与神合而为一。只有在这种状态中的侍奉才是合神心意的侍奉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目前的侍奉都是有瑕疵的。因此不论我们的事工做得多好，做得多大，只要我们的肉体还在，一定会留下一些不好的痕迹。神把一个完美的侍奉榜样摆在雅歌第七章和第八章，让我们可以和我们目前的侍奉相比较，就知道自己缺欠的地方。或许你会问，侍奉的项目不一样，如何比较呢？这是最核心的问题。 其实从始至终，神不需要我们为神做工。相反的是，大多数圣徒都是一厢情愿，忙着要为神做工，却从来没有静下来问问神，到底神要的是什么。神要我们为他做工，目的是他才能够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做工。神从始至终要得着的是我们，不是我们的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描述的是这个王女的十个部位，从脚开始，到大腿，到肚脐，到腰，到两乳，到颈项，到眼睛，到鼻子，到头，最后才到头发。每一个部位都是连于她的侍奉，倒不是侍奉做得有多好，而是侍奉在她身上带来的改变。正如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里所说的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或许更好的翻译，我们原是他的杰作。神借着我们的侍奉做工在我们身上，要把我们做成他的杰作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王女啊，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，你的大腿圆润，好像美玉，是巧匠的手做成的。王女啊，这个圣徒从爱的角度是主的佳偶，从婚约的角度是主的心腹，从生命成熟的角度，她已经长成了苏拉密女，能够与王匹配。但是主不称呼她为佳偶、心腹或者称呼她的名字，而是称呼她为王女，就是尊贵的女儿，特别着重她王室的身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中的侍奉与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不一样，我们的侍奉是以王室的身份代表主来服侍教会中的圣徒，别人看到的不单单是我们，也是差我们来服侍的主。因此在侍奉的事情上，我们不敢轻忽，不敢随便，唯恐羞辱了主的名。接下来，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，当主来看我们的工作，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脚。脚这个字的希伯来字是 PAAM， 这是着重脚的行动。在五章三节提到过脚，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那里的脚希伯来字是 REGEL， 那个字就是我们的脚。因此当主来看我们的脚，从工作的角度来看，讲的不是天然的脚长得好不好看，而是被主差遣为主做工，走过千山万水的脚。要看这个脚有多厚实，长了多少老茧，记录了多少旅程。2012年亚太基督徒聚会处的特会请了 Alex Strauch STRAUCH 担任讲员，大会安排我当翻译。吃饭的时候正好和一群到叙利亚宣教的日本姐妹们同桌， Alex 坚持要看他们的脚，当然看的不是他们的三寸金莲，而是他们走过战火留下来的痕迹。在罗马书十章十五节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，那双走过战火土地的脚特别佳美。脚在鞋中，主的工人不应该赤脚走路，必须要穿鞋。也就是说，做神的工不能够靠天然的热心和能力，必须要受鞋的约束和限制。什么是鞋呢？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平安的福音是他的鞋，平安的福音就是传扬神悦纳人喜年的福音，使人与神和好，也使族群之间和睦。神的工作是属灵的，也是属天的，不是要扩大教会的地盘，不是要掀起文化道德的征战，而是尽使人和好的指示。马太福音五章九节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， 脚上充满了劳苦的记号，鞋子走过的地方都留下平安的福音，何其美好！因为每一步路都有圣灵的带领，受主差遣去哪里，向谁传福音，都必须完全受圣灵的管制。保罗的三次宣教之旅给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榜样。在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到第10节，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，他们就经过佛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往庇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起来求他说，请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在保罗的经历中，圣灵居然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。当时在亚细亚有许多大城市，传福音比较容易，但是圣灵却不准他们在那里讲道。保罗以为神要他们往北边的苦寒之地，那里是不容易传福音的地方，保罗以为神要他们去受苦，但是耶稣的灵又不准。原来神的计划是必须把福音先带到欧洲，因为欧洲人是亚佛的后裔。在创世纪6章27节，亚佛的特质就是扩张，福音传到了欧洲之后，就能够从欧洲借着亚佛的扩张传到世界各地。保罗当年如果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我们今天或许还不能得着福音的好处呢。主看的第二个部位就是大腿，你的大腿圆润，好像美玉。大腿这个希伯来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中是在创世纪24章第2节，背景是亚伯拉罕差遣管理他家业的老仆人到他的本地本族，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亚伯拉罕要这个老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，指着耶和华起誓，必定会完成这事。我们知道老仆人预表圣灵，而大腿是连于圣灵的工作。后来老仆人果然带回了利百加，在迦南美地成为以撒的妻子，这说出神的信实。大腿第二次出现是在创世纪32章的25节，那是雅各在披鲁伊勒与神摔跤的经历。神与雅各摔跤了一个晚上，但胜不过雅各，到黎明的时候就在雅各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，雅各就瘸了。这里的大腿预表人天然生命最强的部位，这个部位被神摸过之后就不能再使力，也就是人的天然能力被神对付了。你的大腿圆润，好像美玉。人天然生命最强的部位通常都是粗糙的，经常会带给别人伤害的，但现在被圣灵制作成为圆润，好像美玉一般，让人觉得舒畅、温润、丝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机会接触一个属灵的长辈，你知道他在世上曾经有很高的成就，是众人羡慕钦佩的对象，通常与这样的相处都会带给人莫名的压力，让人觉得紧张。但是因为圣灵在他身上的制作，让他长成一块美玉，那么的平易近人，让人喜欢与他相处。他天然生命的棱角都被磨得圆润了。美玉的制作不简单，必须经过巧匠的手。巧匠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 artist， 艺术家的意思。米开朗基罗公认是16世纪最伟大的雕塑家，有一个很出名的大卫的雕像。有人问他如何雕塑大卫，他的回答很发人深省，他说It's simple, I just remove everything that is not David. 他的回答说，这很简单，我只是把不属于大卫的部分除掉而已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主是最伟大的巧匠，每个人在主的眼中都有一个最终的成品。主只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中 除掉那些不属于最终成品的部分。宝匠这个词的动词是 aman, A-M-A-N, 意思是扶持、抚育或者喂养。而主的手又是一双有着钉痕的手，他用这双有钉痕的手来喂养我们、培育我们、扶持我们、制作我们。当我们天然的生命被切割、被摩擦、被抛光，这个过程虽然伴随着痛苦，但是主的手却带来了扶持、安慰和鼓励。他把大腿制作的圆润，如同美玉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，你的肚脐如圆杯，不缺调和的酒，你的腰如一堆麦子，周围有百合花。主来看这个圣徒的第三个部位是肚脐，你的肚脐如圆杯，不缺调和的酒。第四个部位是腰，腰这个字 KJV 和 ASV 都翻成 belly 或者是肚子的意思。你的肚子有如一堆麦子，读起来没有诗意，太直白了。所以和合版把它翻成腰， NIV 把它翻成 waist。不过这个希伯来字 beten, B-E-T-E-N,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肚子。因为大部分解经家把雅歌看成所罗门王和一个乡村女子的爱情故事，因此要讲究诗意而牺牲了对原意的忠实。但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肚脐和肚子是比较搭配的，这两个部位都是讲到人吸收养分的能力。小婴孩还在母亲的腹中，他所需要的养分就有一条脐带供给，小孩子的肚脐就是得着生命供应的管道。当婴孩生下来之后，就要切断脐带，在那之后，他所吃的食物就要进到他的肚子中，并且在肚子中吸取食物的养分。这是就着肉身说的，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我们重生之后也会有一条属灵的脐带，这个脐带是连于天上的圣所，我们能够得着从天上而来的供应。不过这一条属灵的脐带是不会剪断的，因为我们一直需要那从天上而来的属灵供应。肚脐如圆杯是说到我们接受生命供应的能力，圆杯就是一个圆的酒杯，圆满而没有缺口，不会漏掉属天的供应，不缺调和的酒。调和的酒是指调着香料的酒，而香料就讲的是耶稣在地上为人生活的时候所经过的种种经历，有喜乐，有哀伤，有劳碌， 有受苦，最后是受死并且复活。这种种经历都成为丰富的香料，调到这属天的酒中。主称赞这个圣徒能够平衡地接受属天的供应。大部分圣徒的接受都是不平衡的，都是选择性的接受神从天上降下来的供应。比如说主日崇拜结束之后，如果找十个圣徒要他们总结主日的信息，可能会有十个不同的版本，因为每个人都听到自己想要听的。肚脐是讲到接受属天供应的能力，必须如圆杯一样，不会漏掉属天的供应，不缺调和的酒，能够很平衡地接神各方面的供应。肚脐是讲到我们自己接受供应的能力，而肚子正好相反，讲到就是我们供应别人的能力。肚子有如一堆麦子，周围有百合花。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要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主耶稣把自己比作一粒麦子，还要落在地上死了，并且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而耶稣那一粒麦就是太初就有的道，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是主在他的道中给我们各方面的供应。这个圣徒能够平衡地接受从神而来的供应，他在神的话语上劳苦，他吃饱了主的话，肚子里就有一堆麦子，这麦子要经过他的消化吸收，就能够供应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周围有百合花， 而是活在一群纯洁向着主跟随主的圣徒中间，一点也不特殊，他是圣徒中间的一位，他有着丰富的话语组成的，肚子里有一堆麦子，他能够供应别人的需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你接触过一些圣经教师们，他们不是肚子里有一堆麦子，而是脑子里有一堆麦子，讲起圣经来头头是道，有条理，有组织，就是让人觉得很客观，有办法得着实际的帮助，让人觉得不饱足。一个肚子里有一堆麦子的圣徒，他所说过的都是他经历过的，都是能够直接供应人帮助人的。主来称赞这个圣徒的工作是从他的脚开始，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，再到他的大腿，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，是巧匠的手做成的，再到他的肚脐，你的肚脐如圆杯，不缺调和的酒，再到他的肚子，你的肚子有如一堆麦子，周围有百合花，这些都是在他实际侍奉中长出来的身量。他的侍奉给神有机会在他身上做工，并且让他长出了美好的身量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成熟，我们的运作也不够老练，但是我们愿意委身在教会中，并且学习侍奉，求你借着我们的侍奉做工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的脚受平安福音的管制，走在你命定的道路上，让我们的大腿圆润，是我们天然生命最强的部分，能够经过你手的雕琢，让它成为美玉，在我们各样的侍奉中，帮助我们属灵的期待一直连于天上的圣所，能够平衡地吸收你各方面的供应。我们来服侍人的时候，肚子里面有一堆麦子，满了你话语的组成，让我的侍奉不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满了恩典，满了属天的祝福，纪念我手中的侍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